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好难哦。今天是我们投资好难第129集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啊，投资好难是一个每个礼拜我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礼拜的投资大事，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个人投资心得的一个节目啦。我们不敢说我们自己是什么超级厉害的投资达人啦，但是我觉得在投资的过程之中呢，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像一个好朋友一样跟你常常聊一聊或分享一些心得，我觉得对每个人的投资也能够起一些稳定的作用齁。那这就是我们节目所想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哦。那我们平常是礼拜五的中午12:15直播，但是今天呢延到礼拜五的晚上11:00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延后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白天有事啊，今天白天啊，这个我小朋友啊，他们有个这个幼儿园的那个的类似园游会的活动，就是一整天啊，所以我从早上去到回来后，其实已经很晚了。晚上有去参加另外一个婚礼哈，所以直到现在才能够回到这个电脑前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礼拜的投资心得。那有些人会说，诶，那为什么你不直接请假就好，或者是预录一集节目呢？啊，这我刚刚聊天的是有人这样问哈。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呢已经是预录的，上个礼拜邀请那个大人学的 Brian 然后来跟我们聊哈。而我们下个礼拜五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个非常厉害，大家应该会非常期待的大来宾，来跟我们聊这个明年的看法哦。所以有点类似说，如果我今天这一集不讲的话，我们就等于是连续三集大家都听不到我个人的分享啦齁。那因为前后两集都是跟找人来聊齁，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想要这个中间串场一下，来跟大家聊聊我自己对于这些投资的一些想法齁。啊，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安慰齁。有啦，我觉得投资齁，人生我觉得投资是一个修炼齁。你如果你都没有遇过很痛苦很惨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也练不到什么功夫啦齁。那所以其实在我过去这20多年的投资生涯里面，真的也遇过很惨的时候哦。所以其实那些很惨的时刻，我所学习到的一些东西都成为后来的一个养分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今年你的绩效跟我一样惨的话，那我觉得与其去让自己沉溺在这个这么惨的状况之中，不如去思考一下说，在今年的这样的行情你学习到什么功课齁。大家就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所以等一下就要准备进入我们的节目咯。但是在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感谢我们的业配干爹，今天节目也有业配齁。本来今天我们节目是没有业配的，因为本来我之前一直在没有想说这个今天到底要不要开直播，我其实也挣扎了一阵子齁。但是呢后来决定要开之后呢，马上就有人齁，马上要厂商抢了这个业配齁。所以我们感谢今天的干爹齁。今天的干爹是来自于在泽泽平台上面现在正在募资的 Ola Dance 开放式耳机哦。那这个耳机呢，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蓝牙真无线蓝牙耳机哦。问题是它跟我们一般用的这种真无线蓝牙耳机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平常用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呢，大多数是所谓的入耳式的，或者把它叫做耳道式的耳机。所以你就拿一个小小的东西塞在耳朵里面，然后就可以听出还不错的音质哦。可是这种耳道式耳机呢，通常有个入耳式耳机有个大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其实你戴久了耳朵会不舒服哦。那有一些人呢比较敏感，可能戴进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舒服。那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呢使用入耳型的耳机大概2-3个小时，我觉得某个程度是一个极限。然后就是说你戴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不是那么舒服哦。那有一些人哦，这种所谓的入耳型耳机哦，它前面它会有一个那个橡胶圈嘛齁。那个呢有些人的耳道比较特别的时候，你塞进去又不一定塞得很紧，然后有些时候动一动就会掉出来。所以那当然他们通常会出那种大中小的这个前面的那个我不知道这叫耳塞吧齁。但是我觉得其实齁， 如果你今天使用入耳型的耳机，耳道型耳机，你用的很顺很爽，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是不太习惯用耳道式耳机的，像我老婆她就不太喜欢用耳道式耳机，所以我之前买耳道式耳机给她，她都不要用、哦、所以呢诶，不用耳道式耳机但是又想要享受真无线的这种蓝牙耳机，有没有好的选择呢？有，这一次要带给大家的选择就是 Ola Dance、哦、这个开放式的无线耳机、哦、它同样是无线蓝牙、哦、可是呢它却不是所谓的入耳型耳机、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发音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单体、哦、那就放在你耳朵的前面， 它有设计，它发出来的声音会钻进你的耳朵耳道里面，但是呢它不会把一个东西塞进去，这样子就有一个好处。第一个是什么？我觉得耳朵、哦、比较不会不舒服，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塞进去跟没塞进去，我觉得只听五分钟十分钟你不会觉得有差，可是你如果听两个小时左右，一到两个小时，你真的会觉得只听用耳道式真的会不舒服。像我之前的耳道式、哦、我都会怎么样，我有些时候因为我听 Podcast， 我就会什么前半小时我用左耳右耳听，后半小时呢我就把它拿下，我就换左耳听、哦、我会用这个样子让我的耳朵不会过度不舒服、啊哦、但是当有了这个 Ola Dance 的开放式蓝牙无线耳机的时候呢，你就不用这个担心了，因为它就是不用入耳式，却能够让这个声音直接钻进你的耳道里面哦。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我觉得除了当然我觉得适合买这个耳机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喜欢入耳式的耳道式耳机哦，这是第一种。这种第二种人呢，我觉得你如果觉得说其实你希望有一个那种降噪功能很好的，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戴一些耳机哦，听音乐很 OK， 听 Podcast 很 OK， 可是如果临时有人打电话来呢，你接电话突然那个麦克风啊什么都收讯都不是很好、哦、但是这个 Ola Dance 这个耳机呢，它的这个整个麦克风的能力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如果用它来讲电话也会非常清晰，所以你不会听音乐听到一半突然有人打电话来你就说啊又不清楚，只要把蓝牙关掉、哦、用好、哦、所以我觉得我之前买的一些蓝牙耳机其实都有一些这样子的困扰、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Ola Dance 还蛮厉害的一个地方、哦、那我觉得第三个优点呢，我觉得是 Ola Dance 这个耳机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你知道入耳型的耳机、哦、它通常会把外界的声音隔绝的比较干净，所以如果外界有人叫你你会听不到，或者是你不会听得很清楚，可是呢 Ola Dance 因为它没有完全把你耳朵塞住，所以外界的声音如果外界有人叫你，外界有人按喇叭按你其实都还听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在一些特定使用情景上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哦、类似说如果呢你在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听，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按喇叭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说你快被撞到了，你如果戴入耳式你不一定会听得清楚，可是你戴这种开放式无线耳机你就会听得很清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这个推荐这个 Ola Dance 的一个这个优惠的募资方案、哦、现在是早鸟价、哦、你现在只要买它的开放式无线耳机加上它的旗舰充电盒会打73折，只要5180块、哦、所以原价呢原价是要7000多块啊、哦、所以这个价格当然很不错，那我当然是比较推荐大家买这个组合，但是呢你如果只想买耳机、哦、那这耳机呢打71折只要3990块、哦、所以这个价格比起未来上市的价格都会便宜很多，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到我们的这个资讯栏去参考优惠的连结哦。哦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来做年底的年度检讨齁。当然啦严格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到年底，我们还有一个礼拜才到年底齁。但是我觉得反正下个礼拜的数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不要太在意了齁。下个礼拜涨3%或跌3%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先到今年这个好，我这边统计的资料是到21号左右，就是到这个礼拜三的收盘，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2022年我自己在这个主动投资部位的状况，那一个复盘啊，我觉得这在做投资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投资你不要觉得说你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的投资的风格你的 招数都已经定型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复盘。其实不是这样，你去看那些顶尖的那种围棋高手，他每下完一盘棋他都要复盘，不管他赢不管他输。那你说这些围棋高手他都出来征战数十年了，他的风格他的棋力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吧，都已经顶尖造级吧，然后他最适合的风格他也都找出来吧，那为什么他还要复盘呢？因为其实哦，复盘有几个好处哦。第一个是我觉得复盘哦，可以让你在你既有的投资风格里面去持续的精进。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复盘还有个好处是它可能替你的投资风格带来新的可能性。或许有些东西哦，你在你旧的投资策略你不使用，你觉得不好，但你在复盘呢第一次之后呢，你觉得是不是有个东西该改，或者是不是该引入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再过一年再过两年，你持续的复盘之后，说不定到了某一年之后呢，你就突然说，好，虽然我过去几年是这个样子的投资，但是我从今年开始我的投资策略要做一些更动了、哦、那我觉得人本来就是要不断的去进步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投资这件事情上也是得持续的进步了、哦、所以其实像你看，像我也算个投资老鸟吧，可是到现在啊，只要有一些投资的好书出来啊，我还是都会去看、哦、那我会去看这些书呢到底能不能提供我一些启发跟让我一些进步、哦、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主动投资部位的一个复盘跟检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2022年、哦、我 Mula 我个人的主动投资部位的一个检讨与复盘、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好，首先啊，如果你今天是对我比较不熟悉的观众或听众，我先跟大家大概报告一下。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两次啦，但是我今天再次大概报告我的投资部位是怎么分布的齁。那我现在不讲我的定期定额的部位哦，因为其实市场因为我还有收入嘛，对不对？我每个月还是有赚钱嘛，所以我每个月赚钱的钱我都还会定期定额去投资。但是我们先不要看定期定额的部位，我们看我的这个主要的资金的投资的部位的部分、哦、是怎么样分配呢、哦、所以如果你之前听过就再听我讲一次，如果你之前不熟、哦、你可以再听我，你就现在听、哦、我基本上呢在我的投资部位里面、哦、我台股大概占 20%， 那台股这 20% 呢目前已经超过九成都是投资00692这档 ETF 了、哦、所以我之前还有偶尔买一些其他个股像什么台积电，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说算了啦，很懒啦，然后所以我的台股这 20% 几乎都是放在00692，再加上一些有一些比较杂的，但是00692就占九成、哦、那美股呢，美股就占我的投资部位是 80%， 在这 80% 中的四成是投资指数、哦、是投资 SPY、哦、就 S&P500 的 ETF 跟 QQQ、哦、这四成，这个四成不是总部位的四成，是美股的四成，所以是 80% 乘以 40%、哦、就等于 32%、哦、所以简单来讲我大概有 16% 的部位放在 SPY， 还有 16% 的部位放在 QQQ、哦、就是我放在这边，然后呢剩下呢我的美股的六成就是 80% 的 60%、哦、8乘以6等于48吧，那 48% 就是我个人的美股的主动投资的部位、哦、所以简单来讲啊，如果我们台股的那个00692你也把它当成被动投资的话，我大概是 52% 是被动投资，48% 是主动投资这样子、哦、那当然啦，我们会做主动投资 的部位，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要赢过大盘嘛，对不对？好，所以不然我们就，如果我们主动投资的部位输给大盘的话，我们干嘛主动投资呢？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 做一个 review， 要做一个复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来检讨啦，如果我们今天的主动投资部位赢过大盘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输给大盘呢，那你就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好，那当然我今天的检讨呢会用我在 eToro 的示范账户的绩效来做检讨、哦、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的美股的投资部位本来主力在 first trade、哦、但是我在过去这一年已经把一部分慢慢搬回到这个封存股、哦、永丰金的美股、哦、的副委托、哦、但是 first trade 还是大量、哦、那另外呢我之前有在 eToro 开一个示范账户，那 eToro 这个示范账户我觉得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表演，就也不能讲表演，就给大家公开大概看知道我到底在投资什么东西，以及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投资期绩效。所以我们的一切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绝对不会像有些那种什么自认为是投资达人，他说我他就偷偷跟我已经买了一档股涨了才买，但是呢他公布，他就算公布对账单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知道。那另外呢，就是有一档股他之前说要买要买要买，结果后来大跌，他就说没有，我早就出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样子做，当然我跟你讲，你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能够质疑你，因为很多这种投资大神都这样做。但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希望做到的就是什么，尽量公开透明。我的投资做得很好，大家看得到；我的投资如果做得很烂，大家也看得到。所以我觉得 eToro 这个账户呢，你知道有一阵子我一直觉得说，哎 ，eToro 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新的金融服务了。那但是后来我也仔细想想说，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这种券商比起来，就是有些比较有保障的，有些 eToro 我觉得相对在保，我觉得它也不算是小公司，可是我觉得相对在保障上面还是比起美国前几大的券商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啦。所以我后来自己也没有把很多钱放 eToro， 我在 eToro 就做一个示范的账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这个 eToro 的账户的绩效。那当然我刚才讲我们这一次的绩效就是总结到这个礼拜三的一个绩效。那今年从 eToro 的绩效，从1月1号到12月21号和我个人的主动的投资部位总共跌了 42% 。那所以年初如果是100块的话，现在就只剩下58块。还没有到腰斩，可是也快接近腰斩。那这个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绩效。我必须说啦，这可能是我过去十年来主动投资部位最惨的一年。那事实上因为我过去这十年我觉得有点顺风顺水了，因为正好走在一个科技大多头，所以其实我的年化报酬率赢过大盘还蛮多的。可是今年2022年呢，大家知道科技股重跌嘛，那当然我的持股以科技股为主，当然就还蛮惨的，而且事实上我的投资价还输给我们所谓的科技股的大盘，所谓的纳斯达克指数。所以我们来，所以我必须说今年的我的投资绩效说真的没有很好，事实上是以我自己来讲，我就是觉得哇真的是还蛮惨的，也是我过去这十年以来最惨的一年吧。那当然啦，你说跌了 42%， 我觉得我们要跟谁来比较呢？我觉得要跟我的持股策略的 benchmark 比较。那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这件事情，但是我在这一两年，因为我要做投资节目嘛，我要做投资节目，我就必须更有系统的来评估我自己投资的绩效。对，因为我以前就是反正你知道我过去我从2011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投资，我基本上就买着放着买着放，我喜欢微短就买放着，脸书上我喜欢买，我看懂亚马逊的买着放着，我基本上都这样做，我也没有太 care 绩效，所以我差不多是到2020年我们开始固定做投资好男的时候，我才开始回头去算这些绩效，才发现哇年化还不错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后来做节目嘛，就总是想说哎，做不只要有个公开示范的账户，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开示范账户我要跟什么东西来比较呢？我要跟 S&P500 来比较呢，还是要跟纳斯达克来比较呢？后来呢我在今年呢我就决定说我要建一个 benchmark， 就是我一个投资绩效的对标。这个对标呢就是我在今年上半年，我当时设定的对标是用 70% 的 QQQ 跟 30% 的 ARKK 来做我的对标的综合来做的对标。所以你等于你在我这里投资100块，用我的投资组合100块，要它的绩效要跟70块投资在 QQQ 跟30块投资在 ARKK 来比较，这是上半年。但是后来呢我这样子做了大概半年之后，我发现ARKK 占 30% 的概念对我来讲是有点吃不消的，也就是说我自己其实不习惯这种所谓的高成长股占这么高。那我这样讲，我当初一开始会设这样子的 benchmark 一个对标的一个比较的对象，主要的想法是 QQQ 对我来讲就是叫做大型科技股，所以大型科技股要占我的投资主动投资部位 70%， ARKK 代表所谓的高成长股，占我的投资组合 30%， 我一开始希望这样做。可是呢我大概到五月的时候我发现不行，我突然发现 我没有睡得非常好，就是我拿睡得好之类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哦，高成长股在 30% 其实有点多，所以我差不多在五六月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把 QQQ 调到 80% 的，就我希望对比的 benchmark 是 QQQ 80%,ARKK 20%, 就是大型科技股占 80%, 以及这种高成长科技股占 20% 的一个组合。所以我在今年，因为我中途做了一个调整，所以我今年齁，我觉得合理的这个我的 benchmark 应该是比那个 QQQ 75% 跟 ARKK 25% 来对比齁，就是我今年年底要比的这个 benchmark。齁，那有人说用罗素2000取代 ARKK 会不会比较客观，可是罗素2000里面很多不是科技股啊，所以我觉得 ARKK 因为它是以科技股为主轴嘛，所以我觉得它会比较接近啦、啊哦、那罗素2000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少传产的中小型股、哦、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哦、大概就这样子、哦、反正我今年的，我觉得我今年2022年我真的要对比的 benchmark 就是 QQQ 75%ARKK 25%。 那我们接下来看QQQ 跟 ARKK 今年跌多少哦， QQQ 今年呢到12月21号跌了 32%, 那 ARKK 呢跌了 65%, 所以呢如果你用 75% 的 QQQ 加到 25% ARKK 呢，这就是我的对标的 benchmark 嘛，我的 benchmark 就跌了 40%, 所以呢我的主动投资部位比起它我的对标的 benchmark 其实是我是输的，因为我今年跌了 42%, 但是我的benchmark 只跌了 40%, 所以我其实多跌了 2%,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要给我今年自己的主动投资部位我只能打个 C 减的分数，就是从就你觉得很好就 A 嘛， AA plus 嘛，但是我觉得我只能给一个 C 减，就是跟我的 benchmark 比起来就是小输一点点，大概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输了就是整个绩效做得不好，而且还输给 benchmark,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年我的这个整个投资绩效，我觉得是很值得拿出来好好检讨，到底哪边做得好，到底哪边做得不好、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复盘、哦、好，那我觉得我们首先来检讨说，为什么我今年主动投资的部位会不止跌 42%, 事实上还就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输给我们的 benchmark。为什么会输给我们 benchmark 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呢、哦，我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你说哎 ,80% 或 75% 是大型科技股，以及 20% 或 25% 的这种高成长股，他们其实这个是有个策略，就是大型科技股对我来讲是要扮演一个稳定成长的角色，如果股市不好的话它可能也会跌，可是我希望它跌的少一点，对不对？那中小型科技股呢，对我来讲就扮演爆发力的角色，就是如果好的时候它可能会涨很多，跌惨的时候会跌很多、哦、所以只要对我来讲，我的持股，我的主动持股里面的两成多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高成长股，其实今年跌很多对我来讲是意料之中，我也不意外，我也在可以接受、哦、因为整个市场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今年的主动投资不会不好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本在我的主动投资里面希望扮演比较稳定力量的这些超大型科技股，其中几乎大多数都大爆炸、哦、所以你看来看、啊、我们来讲这个，我们一般讲科技巨头 FANG 嘛，对不对、哦、FANG 然后再加两个新息就是足以挑战 FANG 就是什么叫 TN、哦，就是特斯拉跟 NVIDIA, 所以实际上这是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强的七档科技股 ,F, Meta, 就 Facebook, A, 亚马逊 ,Apple, 然后 M, 微软 ,Google, 然后以及特斯拉跟 NVIDIA。结果呢我很不幸的这七档重量级科技股、啊、中间只有两档今年比较好，就是微软跟苹果。微软跟苹果今年都没有跌超过 30%, 都跌二十几个 percent, 所以他们是相对比较好的。剩下的几档呢我们来算一算哦。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家 Meta,Facebook, 今年跌了多少？ Facebook 今年跌 65%, 欸，超可怕的，对不对？就剩下三分之一。然后呢亚马逊，第二家亚马逊大家讲到它不像，你说 Facebook 它那么依赖广告，它是 FANG 里面最小的，跌 65% 就算。那亚马逊跌了多少？亚马逊今年跌了 48%。 亚马逊今天跌了 48%， 你可以想象吗？哦，很惨。好啦，那另外第三家呢， Google 今天跌多少？ Google 今天也跌很多，今天跌 38%。 我们刚刚讲纳斯达克跌多少，纳斯达克今年才跌了 32%， 跟 Google 跌 38%。 然后呢， Nvidia 跌多少？ Nvidia 幸好12月涨一波啊，因为 Nvidia 后来因为 AI 这个包含的这个 Midjourney 啊，或者是包含这个 ChatGPT 很红，所以12月涨了一波，否则 Nvidia 要跌更多。可是就算 Nvidia 有反弹一波， Nvidia 今年也跌 45%。 然后呢，接下来要讲最惨的一家就是什么？特斯拉。特斯拉这间公司哦，本来你知道在今年大家知道其实下半年经济开始不好嘛，可是其实我一直觉得特斯拉的基本面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一直很看好特斯拉。可是呢，而且我跟你讲，特斯拉到十月的时候呢，它都没有跌很多哦，本来哦，特斯拉这间公司今年跌的幅度大概就是比微软苹果多一些些，但是比没有亚马逊没有 Google 那么多，本来哦，在十月前是这样子哦。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十月底马斯克买了推特之后呢，对于特斯拉来讲就是双重打击嘛。第一个打击是什么？因为马斯克他在管理推特的过程中引发一些争议，这些争议里面呢会影响到特斯拉的品牌形象，哦，那但影响品牌形象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销售。第二点呢，则是马斯克自己拼命去卖股票嘛，因为推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分析推特的前坑到底有多少齁，那那篇是免费公开的，所以你真的应该可以去看，就是说你就算没有订科技巨头计划，你都应该去看我写的推特前坑的分析啦。反正我分析完之后你就知道，其实推特本身的营运还 OK， 可是推特因为他们借了太多钱，借了130亿美金来买公司，所以这个部分的压力很大，所以马斯克为了要解决他这种庞大的利息，他就只好把债还掉嘛，所以他就只好拼命的卖他的股票。所以特斯拉在今年12月应该是过去几年单月跌幅最大嘛，所以今年从年初到现在，特斯拉跌幅居然跌了 60%， 这个是，而且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最近一个半月，这个跌幅的大多数集中在最近一个半月。所以我只能说今年你要问我为什么我的投资主动投资部位的绩效输给 benchmark，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这有点像你在组一支球队，你的球队里面有些人负责得分的，有些人是负责抢篮板，有些人负责防守，对不对？对我来讲，我的投资部位里面这些科技巨头、大型科技股，他们理论上是要扮演一个比较稳健的角色，就是我。就我的期待，就是纳斯达克跌 10% 的时候，这些大型股只跌 9%。 纳斯达克涨 10% 的时候，这些大型股涨 11%， 它不用涨特别多。所以它在我的投资部位明明要扮演这个角色，结果呢，他们每一家这个七家里面有五家变成地雷爆掉，所以真的很惨。所以然后因为我的主动投资部位这些巨型科技股加起来就超过五成了，所以当然这个对于我的主动投资部位的绩效当然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啦齁。那老实讲啊，如果齁我今天没有一些好的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些部位，以及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救火的一些动作，否则我今年绩效会更糟哦，齁。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学习啊，就是我觉得我示范给大家看，大家都知道我今年都要一直跟大家讲风险风险风险，那我的风险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提高现金部位嘛，我觉得风险高我就提高现金部位，我如果觉得风险低我就什么，我就降低现金部位，然后把钱拿去买股票。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提高现金部位这种风险控管，所以我们来看哦，风险控管，我的风险控管有没有帮助我今年减少我的亏损绩效？有哦，齁，所以我跟你讲，我今年有两个，其实严格来讲以我今年这些大型科技股齁爆雷爆成这个样子的角度，其实我今年的原本我的绩效应该要输给 benchmark 要输很多，绝对不是只输 2% 哦。那为什么最后只输 2% 呢？齁，就简单来讲啦，如果我没有做对一些事情的话，我今年的看那些特斯拉看Meta 这些的爆炸状况，我觉得我今年绩效可能会-50%，不是-42%、欸。那到底我做对了什么？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使用现金部位的避险的风险控管。 等一下，我先岔题讲一下聊天室哦。Palantir 怎么看？我记得这两天不是有人问过 Palantir 吗？我觉得 Palantir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Palantir 是之前第三季的财报出来之后，我就有写一篇分析了。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 Palantir 没有出现什么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意外啊。哦、所以我目前没有对 Palantir 有任何调整的看法。哦、大概就这样子。好，那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年的这个绩效检讨。我觉得今年呢、哦，我在现金部位的这个风险控管，我觉得对我的整体绩效是有帮助的。你如果去看我的那个今年的投资记录，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当时的现金部位是 10%、哦哦、然后呢，我当时就有讲嘛，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我今年做一个大的调整，是我过往我的现金部位，我在2021年啊，去年啊，我的现金部位最高可以拉到 30%， 持股会降到 70%， 但是我今年呢就给自己一个限制，说我今年 现金部位就最多到 20%， 也就是说不管我再怎么看空，我手头都还有八成的股票、哦、那在今年年初我的现金部位只有 10%， 可是到了3月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状况不对，所以我在3月份的时候，我就一口气把我的现金部位拉高到我现在的投资策略的上限，拉高到 20%、哦、那你知道从这 10% 拉高到 20% 有对我的投资绩效有影响多大吗？我后来回去算了一下、哦、之后呢，我发现啊，增加这个从这个 10% 到 20% 大概影响我今年 4% 的投资绩效。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的没有把现金部位调高，那我今年的投资绩效就不会是负 42% 主动部位，而是负 46%、哦、所以这个还是有差的、哦、然后呢，我今年后来呢，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把现金部位拉到 20%， 但是我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降回 17.5%， 也就是说把 2.5% 进去买股，以及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我降到 15%。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这张图就是红色的部分是我拉高现金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在卖股、哦、卖股换现金。黄色的点呢，是我第一次从 20% 到降到这个 17.5%， 就把 2.5% 的现金拿进去买。绿色的第二个点是再把 2.5% 放进去。所以整体而言，你会看到我今年这个现金部位的拉高跟减低的控管，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满意的。好、哦、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满意的啦，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的绩效真的是有影响，也就是我今年没有这样做的话，绩效真的还会差个 4% 哦。那然后我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哦、我刚刚不是有说我现在投资策略里面现金水位最高是到 20%，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算我觉得接下来市场会崩盘，会超级超级惨，会接下来会崩 30%， 我的现金最多也只拿到 20%。 所以我接下来 给大家理解，就 20% 对我来讲叫做超高风险，就是接下来股市会非常非常惨我才会拉高到 20%， 15% 呢叫做高风险，也就是说我认为未来股市还是有相当不能忽视的风险。 10% 呢我把它叫做正常市场、哦、10% 就是市场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大的风险、哦、就是因为市场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嘛，但是没有特别高的风险是 10%。 5% 我会叫做它低风险，也就是说我已经认为现在进场的风险蛮低的。 0%、哦、如果今天真的出现把现金部位拉到 0%， 100% 都在股票，代表我觉得现在股市超便宜超便宜超级超级超便宜的。所以你看哦，我在4月份拉到 20%， 然后到现在也不过才降到 15%， 也就是说我对于整个市场还是认为有相当高的风险的、哦、还是认为有相当高的风险、哦哦、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对比2020年那个时候金融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问你2020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很惨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拉高的现金部位，你知道我拉高到多少吗？以2020年疫情下的崩盘，我现金部位也才拉到 45% 哦。好，如果换算成当时的我的话，现在的我换算，我觉得我应该要 35% 或 30% 左右的现金部位、哦、所以我现在 15% 不代表我很看多市场、哦、我再次跟大家讲，你要理解我的投资方式，就是我最多最少也要八成的钱放在股市，所以 20% 对我来讲叫超高风险， 15% 我叫高风险， 10% 叫做正常风险， 5% 叫低风险， 0% 叫做便宜到我已经不在意任何风险、哦、大概就这个样子、哦、那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虽然今年年初一二月份的时候，我对市场的看法当然是有很大的错误，因为当时真的没有料想到今年会涨得这个样子，真的没有想到今年的行情会涨得这样。你在今年一月份你问我，我会说今年最多就升息三码吧，就今年升息17码，真的是狠狠的打我的脸了。不过呢，我在今年第二季之后就开始大幅的调整我的看法。你如果是真的是我都有听的话，你去听我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我大概在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巨大调整我对于今年景气的看法，所以当时我才会把 10% 的现金部位叫做正常风险拉高到 20% 叫做极高风险、哦、老实讲啊，以今年的行情、哦、我觉得我如果今年是用去年2021年的那个 30% 的现金部位做最大值，或者是2020年的 40% 或 45% 的最大值的话，我觉得我今年绩效会好蛮多的、哦、不过没有办法、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心态的改变跟我的投资想法的改变，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要更 follow 市场、哦、就是说我即使知道市场要跌，可是我就是想要跟着市场跌下去、哦、就是这样。那当然市场涨的我就会跟市场涨嘛，就是我更加放弃我主动判断的比例，而是增加我被动跟随的比例，大概就这样、哦、所以今年、哦、理论上我这么多科技巨头爆炸之下，我的绩效主动投资部位绩效居然跟我们的 benchmark 只差一点点，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利用现金部位真的替我降低一些风险，好降低 减少一些跌幅、哦、那第二个呢，则是我今年的持股中有两档、哦、算是比较好的，就是算是有救到我的整体部位，一个是 INDA 就是印度的 ETF、哦、那大家知道吗，我过去两年都非常看好印度，所以在我们的 EZ10 的那个指数里面呢，简单10的指数就有把 INDA 这档印度 ETF 放进去，那 INDA 呢今年只跌了 8%、哦、所以它事实上就比纳斯达克大盘好非常多。那另外一档呢也算是今年我的这个投资部里面表现比较好，就是 ICLN、哦、就是这个绿能的 ETF、哦、今年只跌 3%， 那当然是什么受惠于俄乌战争嘛、哦、俄乌战争之后、哦、我觉得对于这些替代能源、哦、又本来就未来十年就会很好了，我觉得又有点类似什么火上加油嘛，所以即使今年整体股市非常不好，可是ICLN 今年居然也只跌了 3%， 所以这两档、哦、也算是有点稍微挽救我的整体的绩效、哦、简单来总结一下，就是今年我的这个投资部位里面高成长股的部分就跌烂没有问题，市场的高成长股也跌烂，所以跌幅是差不多，问题是我的科技巨头股表现居然比 QQQ 差，而且还差蛮多的。那幸好呢，透过现金部位以及透过 INDA 跟ICLN 这两档 ETF 勉强撑住、哦、让我的整体绩效跟 benchmark 不会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小输一点点。当然啦，我觉得主动投资如果小输就是输了啦，主动投资就是要赢嘛、哦、主动投资就是希望能赢过你的 benchmark 嘛、哦、所以其实、哦、那今年就是做得不好、哦、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哦、就是说我们到底哪边没做好、哦、那就是也不能说 没做好，就是我们来回头来看看今年的行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我觉得今年最有趣的一点、哦、就是今年就是很多人说今年叫总金盘嘛、哦、就是总金盘，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总金一直在变化、哦、就是我刚刚讲我年初的时候就觉得今年就是什么全年升三码、哦、然后第二季可能六月七月才升第一码、哦、经济会软着陆、哦、然后经济就成长率从 3-4% 掉到 0.几%， 但是就没问题。结果呢 这个大家知道今年的剧本完全没有这样演嘛，所以啊，我今年也算是比较早开始调整看法，我从三四月就开始调整我的看法，就是说啊，不对不对，我年初看错，我觉得今年会蛮惨的齁。但是呢，我个人到什么时候才真的看懂，什么时候看懂这个投资，我觉得我今年我觉得我到了七月份，就五六七这三个月，我才真的看懂整个联准会以及整个通膨的状况。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今年上半年跟去年年底在看通膨的时候，我太在意低基期的效益，而且我认为高基期就会自然而然把这个通膨消灭掉、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我把它当得太理所当然，所以我没有太去细究这个 NON 的这个数字哦。那如果我当时就比较细究 NON 的数字，或许我不会这么乐观、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检讨啦。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到七月份之后呢，我的看法就跟联准会就很接近了吧，齁，就是过了七月之后呢，我觉得我就已经完全了解联准会要做什么事情，齁，那所以有点是上半年不断的被打脸跟修正，可是到了七月份，我觉得啊，终于搞懂了，齁，那当然晚了半年才搞懂，就会当然会影响到投资绩效，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对于升息的误判。影响到升息的误判，当然会严重影响那种对股价的合理估值的判断嘛。好，如果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年只预期全年升息三码到四码，跟今年最后升息的这个是六十十七码，这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差异和造成的这个在估值公式上面造成的差异，就至少影响可能一成多哦，会快一成多左右的股价，所以其实是蛮多的、欸哦、所以我只能说没办法、哦、但是我不会特别自己去责怪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今年也不是只有我不准啊，今年有谁准啊？今年我觉得所有那种大多数的总经大师、哦、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我们在看总经的时候，我其实常常在我们节目，虽然我们会分享总经，可是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不觉得我是总经大师啦，所以我其实也常常参考其他总经的大师的看法。可是我说真的，今年有谁判断正确？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我觉得十个专家有九个都判断错啦、哦、所以我觉得哦，这一点虽然我必须说这一点虽然的确是造成我今年投资绩效不好的一部分的原因，可是我觉得我不会特别觉得我做不好，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能力比那些总经达人还要更准确看懂这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我到七月份看懂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我自己已经算满意了。只是当然我必须承认晚了半年才看懂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当然对于投资的策略会有一些影响啊。不过呢，你要说我的投资绩效真的是有那么受到那么大的预判错误的影响吗？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多，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我今年的投资，我不是有限制我的现金部位最多就到 20% 吗？而且我又不放空，对不对？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什么？把现金部位拉到 20% 吗？所以我能够做的事情，就如果我没有看错，我就是在我不会到三四月才把现金拉到 20%, 我会在一月就把现金拉到 20%。 好，那如果我一月份就把现金拉到 20%、哦、那早三个月拉的话，我的绩效大概会从负 42% 变成负 40%, 就跟 benchmark 一样、哦、就是因为我还是有踩到这些重灾区的地雷的科技股、哦、所以整体而言、哦、我觉得影响大概就2%、哦、那所以你要想，我觉得仔细想想哦，我觉得就算我看懂今年联准会的状况，看懂今年通膨的状况，我觉得对我的投资绩效就影响2%，因为我不会因为看懂这件事情，我就不买特斯拉，不买微软，不买苹果，不买 Google, 不买 Meta, 就对我来讲这些是我觉得稳的标的，所以我即使看得不好，我可能会放更多到这些所谓稳的标的里面，结果我可能继续炸，还是炸很多，对不对？哦，所以 我只能说我觉得今年我的绩效不好，好，就是出在我的我觉得就是正好是一个最倒霉的状况。诶，我看有人说今年准的总经大师前两年都输大盘，反过来啊，前两年准的人今年可能都比较惨。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反正哦，就是你知道预测行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有人永远是准的啦，就有些人在某些行情就正好看对，有些人在某个行情就正好看错，我觉得就是这样。好，所以我来讲哦，我觉得我今年绩效不好，你要我复盘，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我的策略在今年正好是最烂的策略，就是我的主动投资部位的投资策略遇到今年的行情正好是最糟的策略，所以才导致于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策略可能在过去十年都是很不错的策略，但是在今年呢正好就是最差的。好，那我的投资策略里面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投资大型科技股跟成长股嘛，这些就正好是重灾区嘛。第二个呢，长期持有嘛，就算再跌再多我们也不会卖，对不对？就一直报、哦、不管跌到，因为我们看好这些公司就持续报好。那当然今年这些公司呢跌了还有再跌、哦、特斯拉从200块跌到180，跌到150，还可以跌到120，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策略呢在今年、哦、正好表现得非常非常不好。你要知道如果有一些、哦、在投资上面比较灵活的人，他可能会做所谓的 long short 策略嘛，就是说Long Short 策略就是你如果听那个股癌的节目，他就有跟你分享什么是 Long Short 呢？ Long Short 就是在特定的类股里面呢，如果你不知道它会好还是坏，你就说我就去做多我觉得会最强的那一只公司，以及放空会觉得最差的那个公司。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你觉得今年年初你就觉得今年网络广告产业会不好，网络广告产业会不好呢，你会去想说哪网络广告里面公司哪一家比较强啊？ Google 比较强，哪一家会最惨？脸书会比较惨，所以你就放空脸书，但是做多 Google。那结果今年呢？我们刚刚讲嘛，脸书跌了六成 ，Google 跌了快四成，那其两边都跌对，所以 Google 你的放做多的部位会亏损四成，可是脸书你放空的部位会赚的钱会比 Google 亏的钱多，所以你就会达到一个赚钱的一个方式。好，可是我必须说啊，我就不是这种投资人嘛。就是说，对我来讲，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不是那种整天盯盘，然后整天去有想出各式各样的投资会，就是要赚钱，就是我一定要从这个行情要能够赚到钱的投资。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的投资理念里面是说，我虽然会预测行情，可是我对我自己预测行情，我必须打一个大的问号，就是我们不相信预测行情会准，所以不那么依赖自己预测的角度来做投资。再加上我也不是全职投资人嘛，那些全职投资人真的是有一大堆不同的策略，就说哎呀这种行情我就要用什么策略，那种行情就要用什么策略。的确你在今年的行情你用 long short 可能会还不错哦，对不对？就是但是你知道吗，在另外一种行情就不适合用 long short 嘛，在另外一种行情就是可能就如果一直喷的那种行情，你就是直接都抱住是最好的嘛。所以我个人只能说，就是今年就是我的策略不好了齁，那策略正好遇到最不适合的。我觉得这很像那种所谓的棒球选手，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棒球选手就是我这个打击者就是很会打快速球，可是我很不会打曲球。那所以呢，如果我遇到大多数的投手，因为大多数投手可能快速球都是主要武器，我都会打得不错。可是呢，有一天我上场就遇到另外一个这个对方的投手，就是超级会投曲球的，结果我就是很不会打曲球，就是我可能很会打快速球，也很会打滑球，甚至我连直插球都会打，但是我就是不会打曲球，慢速曲球就打超烂。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被三振四次，哦，但是呢，其实我在大多数其他的投手我倒还是可以打出安打或全垒打，哦，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投资主力投资在科技股上面，哦，第二个是什么？我的策略是长期投资，长期持有，一直抱着，就算跌也只要基本面没有很大的改变就不会出，哦，这两个策略呢都造成我然后今年的就正好很不适合今年的行情，啊，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嘛，就是今年也降低了现金避险部位的上限嘛，所以只能讲说 就在今年调了之后呢，就今年长年之后正好不好，所以这年就导致于今年再这样，今年运气很差啦、哦、我真的没有，我今年年初你要问我说今年有可能 Meta、 Google、 特斯拉、 Nvidia 然后亚马逊都爆炸，股价爆炸吗？我不会相信，我会说啊 ，Meta 有可能，啊 ，Nvidia 有可能，其他都不会。我跟你讲，你今年年初问我，大概就这样讲。所以我说今年大型股爆的地也比我想象中多很多啦哈。所以，然后我真的觉得年底的这个特斯拉杀的这一波，事实上是更莫名其妙的，因为今年年底特斯拉杀的这一波，说真的，跟它基本面的影响未必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哦。今年年底杀这波其实是跟马斯克去买推特有关的，所以有点像说明明马斯克买推特这件事情在对于特斯拉这间公司的营运不应该要有影响，所以对股价也不应该要有影响，可是实际上呢就是产生影响、哦、包含了马斯克的卖股，或者是这个可能投资人、对于品牌担心的伤害的出金，这些东西都造成影响。好，所以我觉得只能说我不会叫他非战之罪，但我觉得今年就是很奇怪也很倒霉，然后就遇到这个样的行情啦、啊。好，所以接下来呢复盘完今天的第一个部分，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讨论今天的第二部分，就来讨论来理解一下说到底，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复盘，我们复盘就是要检视我们自己的策略能不能做调整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二个部分就聊完今年的绩效不好的原因之后，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我该不该调整我的投资策略，我的策略该不该，有没有我的策略有没有真正出问题的题的地方，我要去重新检视我的投资的假设，我的原则，我投资的信仰，然后来回头来看我到底该不该做出投资策略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来聊这个主动投资部位的策略的思考、嗯、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目前的投资策略就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假设、哦、一些基本你把它叫信仰也可以，因为什么叫信仰呢，就是我们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是对的，可是我们选择去相信，这就是信仰、哦、那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调整我的主动投资的策略的话，那就必须回头检视信仰嘛，因为除非我的信仰改变了，否则我的策略就不会改变。那因为如果你的信仰，你对于市场的基本假设是这样，你合理推导出来策略就是这个样子，不太可能有改变。那所以你如果想要调整策略，你就得回头来思考说你当初假设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错的、哦、那如果你调整了这些信仰，你的信仰动摇了被调整，你当然就可以回头去修改你的投资策略、哦、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检视我的几个建立我现在投资策略的几个核心信仰、哦、第一个信仰，股市长期向上，而且股市的长期表现会胜过债市、哦、这个是我的一个核心的信仰，就是所以我之前我的投资里面基本上是不买债券的、哦、我的投资里面呢就很多人都说什么64的股债配或者是73的股债配是比较稳健的，可是事实上我都不这样做，因为在过去这数十年的行情里面股市都是吊打债市的、哦、所以只有1970年代债市赢股市、啊、所以1980之后呢都是股市赢，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想说我何必放债券呢，我就让它长期放股市、哦、这个信仰、哦、我觉得整体而言我是没有改变的、哦、就是我还是相信股市长期的表现都赢过债市，可是呢这里我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做一点点小调整，就是我以前不投资债市，可是我知道在升息循环的末端以及降息循环的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呢，债市的表现会不错，甚至可能会赢过股市，所以我可能在未来这一两年我有可能会买进一部分的债市、哦、我可能就有点类似说你觉得这个部分很有机会发生这样的行情，所以你愿意把一小部分的部位放进去、哦、所以其实我现在的主动投资部位其实里面是有一点点美国政府的长天期的公债，大概 3% 左右、哦、那所以我觉得长线来说我这个信仰没有改变，就是我认为股市长期的表现还是赢过债市，但是 在这个信仰里面，我认为在未来这一年到两年的期间，债市的表现可能会比有机会比股市好，或者是就算债市的股表现不见得比股市好，可是它在未来这一年有可能会稳稳的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这个部分愿意做一点点微调，在未来这一年2023年我愿意持有一小部分的美国的政府的公债，大概就这样。这是我第一个信仰。那第二个信仰呢，叫做主动投资，没办法打败大盘。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我 52% 的钱都放在被动投资部位。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在今年又证明还不错了。这 又证明是合理的。你看今年我的主动投资我输给 benchmark,我的 benchmark 也还不是大盘，我输给大盘就更多。所以你看主动投资真的很难每年超越了。所以这个主动投资真的很难年年都赢过大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设也没有什么问题，主动投资难以打败大盘，所以我目前还是会维持 52% 的被动投资部位跟 48% 的主动投资部位。那第三个假设就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我心里受到最大打击的一个假设，就是好公司的股价表现我认为长期会胜过大盘。也就是说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集节目，就是说我觉得判断股价是不是太贵还太便宜太困难的，可是我们要判断哪些公司是好公司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我认为好公司呢，你便宜的时候要买，贵的时候也要买，长期会赢过大盘。或者是反过来讲，就是很多时候好公司你一直觉得它很贵，可是它就一直涨价去，你就永远都买不到这个好公司了。我觉得这整个信仰，这个整个假设在2011年到2020年这十年是非常成立的，非常顺风的。可是在今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造成我一点点打击，就是说事实上你去看哦，很多公司在涨之前呢，我觉得好的公司我是不会追高的，因为我只要觉得它涨得超过基本面涨太多，我就不会买。所以事实上即使是很多我非常看好的公司，事实上我都不在它的我的部位事实上都不会很贵。我举个例子，以特斯拉在这一次的拆股前它不就涨到1200块吗，那个时候我是不可能买的。事实上在这次的拆股前大概是800块以上我就不会买了。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像 Palantir, 像 Palantir 我最后一次买进的价格是25块，25块。还是28块，反正就25到28这个区间我有点忘记。可是我跟你讲，后来配置不是有涨了快40块吗，我跟你讲在那个25、28之后我就没有再加码过，因为我觉得已经超过我认为的合理范围的价格太多了。可是我也不会卖就是了。那所以这是我之前的一个主要的投资信仰，就是只要是好公司跌了就买，涨我也买，涨到非常夸张的时候我才停手不买，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在今年的确受到一些打击，可是我的信仰有没有不成立呢？我觉得在今年我还是不会推翻这个信仰。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说我这个信仰叫做好公司的股价表现长期会胜过大盘，这个长期呢是以十年的角度来看的嘛，也就是说有些好公司可能在某一年非常的惨，这是有可能的，可是长线来讲它是会赢过大盘。那当然我觉得今年的很惨就只是去 demo 说的确偶尔会发生某一年很惨，那可是在今年很惨我们要不要用一年的很惨就推翻我们所说的长期会赢的一个信仰，我觉得目前没有办法。我觉得我目前没有想到推翻这个信仰的合理的理由，就是说既然我们一开始看就是长期要赢，那短期一两年输很合理对不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这一个信仰也没有推翻。好，那下一个信仰呢，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我认为我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任何的投资人都没办法准确预测股价的涨跌，所以呢我们的投资呢就不要太过在意价格，然后除了要定期定额的持续买入以外呢，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闲钱也可以持续买一些，然后去不要去做那种纯粹做 price speculation 就是纯粹做这种价格猜测的投资的投机型的操作。什么叫价格猜测的投机型的操作呢？就是就是说我觉得一档股票价50块，可是我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它接下来会跌到30块，即使它的基本面没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我就决定放空或者把它卖出，这种就叫做纯粹价格猜测型的操作。那对我来讲就是不做这件事情，就不做这件事情。那在今年如果我有做这件事情，我可能的确有一些说不定绩效会好一点，可是我必须说啦，我当初会在我的投资信仰加上这一条是有理由的，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努力做过所谓的价格猜测的操作，然后当时最后的结果很不好啦，就一开始其实还不错，但是后来就新手运气的时候很好，但是后来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就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做这种价格猜测的操作，所以我就不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既然是我不擅长的，就算做价格猜测有些人可以做得很准，可是我做不到，那我也没办法去用这个东西去做调整。那下一个那个信仰就是长期持有嘛，就我一开始讲的嘛，就是只要是你长期看好的公司呢，就算短期有再多的利空，像现在的特斯拉，短期你再怎么看惯特斯拉你都要持续抱着，这个是我的今年也算是比较受到比较挑战的信念，因为这些公司我一直抱着最后都很惨，然后最后都一直就比如果你有做个什么停损啊把它卖出就会很惨了。但是你知道我当初会信仰这件事情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股价最终会反映长线的基本面，那所以你对长线的基本面没有那么明显的调整的时候，事实上我不觉得该去对投资做一些操作，所以就这样子。所以以上这些点都算是我现在的投资策略的一个核心的框架，核心的 building block。那当然也还包含了这种我相信科技股长线会比整体股市会更好，所以以及要投资自己的领域，所以我去重压科技股嘛，大概就这样子啊。当然还有一些风险控管的部分，那刚刚也讲过了齁。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完我这些信仰之后呢，你仔细想完了，你知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我的投资策略到底哪边出问题，该要去调整。你知道当我仔细想完这些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没有哪一点我有很大的动摇诶。我除了说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不投资债市这件事情我愿意做一些改变，就是说我认为因为我真的真心非常认为今年把2023年债市应该会不错，所以 ,2023,2024 年债市应该会不错，所以我才愿意做一个比较短期的持有。可是这有点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投资的猜测啦。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我没有我刚刚的以上的重各点的信仰，我觉得没有动摇诶。所以即使我想调整我的投资策略，看起来也没有办法真的做太大的调整，就是因为我这整套投资策略就是建立在我认为这样子的投资策略可以有一个长线不错的投资报酬率。那但是一年的很惨，就今年真的这么惨，但是不代表长期会惨啊，因为你一年很惨不能证明十年会很惨嘛，所以只因为今年的很惨，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对于我之前的这些投资的假设跟信心去推翻它啊。因为我必须说，因为我刚刚讲这些主要的这些投资的假设，它都是有很多年的实际的研究经验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用大量的资料各式各样的分析，最后推估出我刚刚讲的那些核心的原则。所以我这些核心的原则是建立在许许多多的投资专家分析出来的结果，以及我自己的投资的20年的经验上。即使今年不好，可是我都不觉得我会觉得长线它会不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本来就预期任何策略在短线都有可能遇到逆风，所以我目前的看法是，就是今年正好遇到我这个 策略最不适合的行情。我这个打击手正好遇到我最不会打的投手，可是我觉得整体性没有动摇，是我认为，但是我们如果看未来十年，我认为大多数的年份，我目前的这套策略恐怕还是会是相对是比较好的，而十年来讲，应该还是有相当高的几率可以打败大盘、哦、所以即使今年不好，我觉得我还是信任这套策略，没有要做太大的调整、哦、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一点微调啦。我觉得所谓的微调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对于所谓的公司的基本面的改变这件事情做出更细微的差距。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 Meta 今年年初跟现在我们对于它的看法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三年五年，我们不要看元宇宙的事业、哦、我觉得它的广告事业都不会太差，可是所谓的不会太差还是有成等级的差距。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哦、对于这种所谓的长线看好的公司，我没有那么明确的去对它做一些评级的调整。也就是说，一年前的 Meta 跟现在的 Meta 理论，就算我们认为长线它还是会一间蛮成功的公司，可是一年前跟现在，你应该对它的长线展望应该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而我觉得我之前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反映这样的落差，因为我觉得干嘛这样斤斤计较呢？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说不用这样斤斤计较，可是我觉得或许今年会给我一个动力去思考说，所谓的长线看好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等级的差别。那如果当今天有些公司它出现一些等级的差别的时候，我们也随之做一些调整、哦、但是我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它可能会对我的投资系统会变得比较复杂，所以我也还没有确定我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做、哦、但是呢，这样子的调整就只是一种小型的微调而已、哦、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今年复盘下来，我觉得你如果想听到我说 Mula 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大大的推翻大大改变，其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承认今年的投资绩效蛮不好的，而且甚至输给我该赢的这个 benchmark、哦、可是我并不觉得需要改策略，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策略今年就是正好遇到最不行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未来十年不会遇到能够表现比较好的日子，应该还是几率是比较高的、哦、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现在的主要的投资的策略、哦、那最后我来讲一下，我觉得我今年的我自己觉得收获，我觉得我今年有一个还蛮开心的收获，就是我今年终于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已经我的心态已经成熟到可以愿意跟着市场下跌的人了。好，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嘛，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现金部位最高我可以拉到 45%。 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跌太多我会受不了，我心脏承受不了，所以我可以接受一部分的部位跌，所以最多就 55% 腰斩我都可以接受。好，可是如果是 80% 腰斩，我觉得我在2020年不能接受。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心脏或者是愿意跟着市场上去跟着市场沉到海底的这个心态，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随着自己越来越敬畏市场，然后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渺小跟能力不足之后呢，你就会慢慢把这个愿意跟随市场的这个承担的心态越拉越高了。好，我只能说到2028年的时候，不，2028还是说2008年金融海啸前，大家知道我2008年金融海啸我是完全逃掉的吗？2008年金融海啸前，那是我在2006年的年底，我就把我的现金部位拉到 100%， 所以我从2007年就06年年底到就已经把它到07年到2010年我持股部位都是 0%， 我到2011年再重新进去买股，我完全逃掉金融海啸，可是我错失了2009最好的入场的机会、哦、那可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很烂，我心脏很弱，那个时候我就算是 50% 的部位被腰斩，我觉得我都会疯掉，都会乱做，我就会思考崩溃，理性崩溃，然后就乱做。但是我觉得我到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证明我可以接受 55% 的部位腰斩，心里是很平静的。 那我在今年我做了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今年现金部位最高拉到 20% 嘛、哦、所以代表我有 80% 一定放在股市，也就是说如果今年股市腰斩，我可能甚至要接受我的 40%， 我要接受高达 40% 的一个亏损的。结果我今年就正好 42% 的亏损、哦、可是我觉得我今年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今年完全不会因为我跟着市场的东西跌了很多，我就很在意。你知道我以我的状况，就像我明明在上个月跟你讲下个月我觉得不会很好哦，那在以前的状况我可能就会增加现金减少持股，那我就会少亏一点，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已经到达了我的部位的合理的上限，现金部位合理上限，我也没办法再调高，所以我觉得好吧，那我就跟着跌，如果真的跌的话，后来也真的跌了，所以我就真的损失比较大，可是我完全没有心情不好。你知道我内心完全说好，这就是我的策略，我应该要承受这件事情。我的心态还蛮，不能讲愉快，没有人亏钱是愉快，可是我期待是很平静的。所以我对于我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还是要帮自己拍拍手，就是说啊，我真的进步了。好、啊、我不断的把我自己跟随市场的这个比例一直拉高。把就是不断的 push 我自己的极限，我的极限就你愿意跟市场一起沉下去的心理的极限到底，我觉得我今年真的证明了我今天可以做到现金部位最高只拉 20%、啊、承受 80% 的部位的巨大风险、啊、所以如果你今年不能接受，我就会一直后悔，我可能会后悔说为什么我今年要调到我现金部位要调到 20%， 我如果维持跟去年一样现金部位 30%， 我今年会少亏，就是你看你自己会不会后悔就知道。如果我今年年底在检讨说我就很后悔说啊，早知道我今年跟去年一样维持 30% 的现金部位上限，我今年就会少亏不少、哦、如果我跟2020年一样维持 40%45% 的现金部位上限，我今年会少亏非常多。可是没有我发现我没有后悔， 我就说OK 啦，可是我还是比较想要 80% 的股票部位、哦、的投资部位、哦、我真的不想要那么多的现金部位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或许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啊、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证明给我自己看的，我的心态是很健康的、哦、就像特斯拉现在跌这么多，我真的是有点不痛不痒我说真的，我觉得特斯拉跌这么多，我手头特斯拉持股，哦，我跟你讲，你们现在我的听众里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拥有特斯拉的股都比我少了。哦，特斯拉在最近这几个月跌这么多，你说不痛是假的，可是我觉得我不会很在意耶，我就接受说，好吧，那特斯拉就算今年超惨，明年超惨也，我觉得十年后它还是会很好。好、哦，所以我就是抱持这样心态，还是持续持有。我没有很在意这件事啦、哦、大概就这样、哦、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年的这个复盘的部分，就是检视信仰。简单来说，仔细想想，就是我觉得我投资的信仰没有因为今年的绩效不好产生太大的改变。至于投资策略的话，就做一点点，我觉得可能可以做一点微调，只要我有时间的话。第一个微调就是我可能在这，因为我从今年下半年就开始看好债市了，你去看我在 eToro 的持股，我今年下半年我就开始陆续买进美国的政府的长天理工债，因为我觉得升息到尾端一定就是债券要有一阵子会有不错的表现，所以我大概就是短期的微调，可能就是这一两年可能会碰一点点美国政府的公债。但是呢，我觉得比较长期策略的微调，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是不是该把所谓的长期看好的个股的长期看好的部分还是得做一些分析跟评断，类似说长期看好就是从 A plus A minus 假设这三种的话，如果有一间公司从 A plus 变成 A minus， 它其实都还在长期看好的范围，可是从 A plus 到 A minus 其实理论上我对它的看好程度还是有降低，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做一些投资策略的调整呢、哦、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可是这是我这一个礼拜在思考说我目前的投资策略在核心信仰没有改变之下， 哪边能够做得最好，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点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点可能可以会对投资绩效有一点点影响吧，好吧。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投资好难第129集，就跟大家做了这个2022年的投资绩效的回顾齁。那我知道有不少人，因为我的观众听众们很多人都投资美股跟科技股，美国科技股，所以我相信大家的投资绩效可能也不见得太好，当然未必有我这么惨烈啦。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信心啊，我觉得任何策略都会偶尔在某一年遇到特别不好的状况。我这样讲，巴菲特今年应该不错吧，去年应该也不错吧，可巴菲特2020年被大家嘲笑成怎么样，被大家吐槽成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2020年的巴菲特大家都瞧不起他，我当时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瞧不起他呢？他的策略在某些时候不会特别好，可是在某些时候会好，那大概就我们理解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回头去检视你的投资的信仰有没有改变。如果你的投资信仰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你也不应该太去改变你投资的策略，你或许可以做一点点微调，可是如果你的投资信仰没有改变，你就不应该去做过大的投资的策略的改变。那每一个投资策略都有适合的行情跟不适合的行情，可是你也不太可能说哎呀，我在什么行情的时候我就用什么策略，因为你不知道行情啊。你如果有那么厉害能够判断行情，那当然你就去换。可是我们就是承认我们不太能够知道今年的行情会变成这样子嘛，所以就是策略就持续用嘛。哦，所以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策略在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时候表现会比较好，那偶尔一两年不好，但是可以用其他年的表现比较好弥补，那长线来讲还是会赢过大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是我今年检讨的结果了。我来看那个聊天者有问 FTS， 有人问我说 FTS 的事件有打算找律师吗？因为我很多钱，我不能讲很多钱的，我有 2.5% 的资产在 FTS 被吃掉，我没有想找了。我现在唯一的期待就是 SBF 被抓去关起来，关个50年100年，钱我也不想要回来的。 2.5% 损失就损失，我就认了，我就认。虽然其实绝对金额来讲不少啊，但是我就说，我跟你讲，钱啊，能拿回多少我们就看运气啊，我也不是很在意了啊，就我们就相信错人，相信错，把 FTS 当成是一个可信任的加密货币的置放的位置，是我的错，我犯了错，我就承担我的结果。哦，但是我唯一想看到就是罪犯被关起来了，那就我现在唯一期待就是看到 SBF 被关50年100年，大概就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在半夜还来听我们的直播。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业配，我们今天业配是 Ola Dance， 在目前在泽泽群幕的开放式无线耳机。哦，我自己现在这几天使用起来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你看我现在它的耳机基本上长这个样子，这是它的这个充电盒，然后呢你把它拿开来，你把它挂上耳朵，哦，它不用塞进耳朵，你只要做成这样你就可以去听。然后所以给大家看它的，你看它的这个，它就这样，它不是伸进耳朵的，它就是一个这样，它就这边去发出声音，然后把声音灌到你耳朵。我个人觉得它的音质还不错，哦，那我用来听一些我喜欢听的音乐，我觉得表现是还不错的，然后又不会像入耳机那么不舒服。哦，但是当然啦，每一个人还是有，就像有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投资策略适合你，也有哪样的耳机适合你嘛，所以我觉得你就去思考你需不需要这样的耳机。哦，那我觉得特别推荐给那些不喜欢入耳式耳机，不喜欢这种耳道型耳机的，哦，因为的人，哦，因为我知道真的有我认识的人大概有两三成的人是很不喜欢入耳式耳机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入耳式耳机的话，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考虑的一个耳机。哦，那现在募资期间的就是早鸟就优惠价嘛，就7折多。哦，那所以这么好的优惠价不要错过了。哦，那，啊，感谢今天的干爹，那想要看这个产品的话就透过我们的资讯栏的专属连接你就会点进去。哦，好，那我有看聊天有时候没入耳，对，没有入耳，然后真的假的，真的稳不稳，你的稳不稳指的是什么？ 他的蓝牙连线很稳，然后他戴在耳朵也非常的稳，他戴在耳朵非常牢靠，你就算运动跑步他都不会掉。然后呢，他的声音呢原则上是不会外露的，那那个不会外露没有到那种非常，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离故意离你耳朵离个十公分，其实还是可以听到一点点，但是你只要离个一两公尺其实大概都听不到，就是他，因为他没有真的完全塞进去，所以他多多少有一点点，就外面的人可以听到，可是那个是要很近，就那其实是很小，就是说其实你离个一公尺两公尺，你一般离其他人至少一公尺吧，大概就听不到那个耳机漏出来的声音，可是外面的声音你还听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耳机的特色啦，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外界的声音干扰，那其实这个耳机没办法帮你，可是你如果说你希望你在开车听音乐或者是坐车时候别人叫你，你还是可以听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耳机事实上就还不错。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我觉得有人说耳道容易发炎会油，那还是真的，因为我跟你讲我的右耳其实就还蛮容易发炎的，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戴那个入耳式耳机听久了，我其实我的右耳会痛，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有些时候我真的听 podcast 啊，就是你在外面走路听吧，你听一听啊，右耳真的不舒服，你就换左耳听，好，就这样，我就会这样去交换，那我免得一边耳朵太不舒服，然后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直播咯，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声大家拜拜咯，大家拜拜。